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8月14号，公元2015年9月2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达赖喇嘛尊者于9月19号上午在英国欧处体育馆中接见了700多名居住在伦敦或其他欧洲国家的藏人。在给予教导时，尊者阐释了西藏文明的珍贵所在，提出8世纪藏王赤松德赞在藏中间关系密切的情况下，仍特别安排从印度取经入藏，邀请纳兰托圣哲济护大师促成了佛教经论藏译的计划。如今藏人们应该为自己的传统而感到自豪，但不是傲慢。达赖喇嘛提出，在中共的长期迫害下，藏人的精神依然强大坚定，这应该不是中共政府当初所预想到的，藏人们也需要努力保护自己的文化。在提到兄天成员的挑衅行为时，达赖喇嘛教导藏人们，他们是受到蒙蔽，非常可悲，你们可不要用愤怒来应对，应该要心生悲悯，有机会就帮助他们认清真相。据达赖喇嘛官网公布的消息，在结束了同藏人的见面后，尊者同英国原藏人士们进行了讨论。期间，尊者对西藏的环境状况表达了忧虑，指出因为西藏生态异常脆弱，遭破坏后的恢复过程将更加困难，因此呼吁各界对此给予关注。达赖喇嘛也提到，西藏在物质方面的确落后，需要发展，因此西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双方都有利益。有藏人认为必须为完全独立而进行抗争，这也是他们的权利，但是大家都必须有务实的态度。尊者强调，英国应该帮助保护西藏的文明价值、信仰与知识，因为这不仅仅是在帮助西藏，对需要这种文明的中国民众也同样有帮助。午餐后，达赖喇嘛尊者在欧处体育馆中向上万民众发表了慈悲演说。尊者强调了人类合一理念，只通过武力来解决冲突矛盾的方法在21世纪已经过时，必须认识到他人也像自己一样希望离苦得乐，进而做到凡事以长远眼光去看待，这样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接受观众提问时，达赖喇嘛尊者再次阐释了兄天问题，介绍了自己当年因无知而供奉兄天，发现真相后停止供奉，重获宗教自由的过程。尊者声明，向大家介绍真相是我的责任，但听不听由你们，至于流亡社区限制供奉兄天者自由的指称，你们可以去实地了解，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供奉。在演讲结尾，现场观众为达赖喇嘛尊者今年迎来80大寿而表达了祝福。尊者致谢后呼吁大家一定要认真思考讨论过的问题，如果认为其中有可取的知识，就多花些时间来研究，让自己更加快乐。比起庆祝生日，更重要的是怎样度过有意义的一天。当天中午，达赖喇嘛又在兰心大剧院中向2000多人阐释了获得快乐的途径。 这一活动由英国幸福行动中心主办。21号傍晚，尊者提前结束了在英国各地的活动行程，启程赴美。原本达赖喇嘛尊者计划在22号当天与英国国会的西藏小组成员们见面，23号返回印度后再启程赴美。此次行程突然改变，引起了各方的猜测。实际上，达赖喇嘛于本月19号面向英国藏人给予教导时，就已经阐明了改变行程的原因。当时尊者说，原计划是23号返回印度之后再前往美国，并在那里接受体检。然而，美国白宫提出22号习近平将开始访美，因此建议尊者将行程提前或推后，最后尊者决定提前赴美。因在说明原因时提到了去美国体检一事，尊者为了让大家安心，强调这次只是例行体检，自己的身体现在非常健康，要大家不要有任何的忧虑。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钟琼欧珠于9月21号在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议程中宣读了安全部的工作总结报告。在提问环节中，有议员指出，各界都呼吁减少达赖喇嘛尊者行程的同时，各种活动安排却越来越多，特别是近期举行的长寿祈愿法会，过程长达数小时，并由祈愿方与尊者轮流合影。这名议员对此类安排提出了质疑。安全部部长钟琼欧珠回应说，因为今年逢达赖喇嘛尊者的80周岁华诞，因此举办长寿祈愿法会的团体也异常多。前段时间，11大流亡组织共同供奉长寿祈愿佛事仪轨，其过程的冗长、尊者的劳累，安全部也都有注意到。但这也是在考虑到，如果允许所有团体都单独举办法会，单独与尊者合影，将会让尊者更加劳累的因素，才做出的折中决定。另有议员提出，目前各界已经了解凶天不是宗教矛盾，而是中共用来破坏西藏团结的工具，境内同胞也在慢慢认清凶天的本质。近期就有消息指，上百名原信奉凶天的僧侣集体立誓不再受此蒙蔽。安全部长也表示，获知境内有寺院在了解真相后自发放弃信奉凶天，他认为这是值得赞扬的行为，这不但可以帮助个人对正法的修学，而且获知真相的民众可以帮助更多人去除无知观点。在昨天的议程中，也有议员对近年来中共加强控制边境，另一方面放宽流亡藏人通过驻印使馆申请返藏的门槛表达了关注。钟琼欧珠回答说，中共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对流亡藏人进行诱惑蒙蔽，而他们的这一目的并不会实现。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也没有阻挠任何人返回西藏，同时不认为返家藏人人数的增加是因为藏人们后悔流亡。安全部长强调，后期抵达印度的藏人是流亡社区的重要部分，目前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在议会与内阁各部门中任职，这一直是加深境内外藏人间团结的重要途径。
西藏安多若尔盖县唐克乡藏人民众在过去几年来一直在为土地遭政府强占的问题而开展请愿活动，至今未获政府公平处理。本月20号，唐克乡民众再次开展请愿活动时遭到政府的镇压。由唐克乡失地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图片文字，指出本月20号当天，原本承诺会前往唐克乡实地调查的阿坝州中共官员根本没有出现，无奈之下，民众们就地开展请愿活动。突然有大批身着阿坝州特勤制服的人员来到县城，不分老少妇女肆意殴打藏人，并拘捕了其中的十几人。有境内藏人在社交媒体上无奈问道，情愿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在声张依法治国的今天，谁来给我们民族地区主持公道？谁能让依法治国真正在民族地区实施？另有唐克乡藏人公布了在这次请愿活动中遭捕的藏人名单，据悉共有12名藏人被中共押走，分别是尼西加、茨帕、扎西热丹以及伊西等。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9月23号对位于埃弗里特地区的飞机业巨头波音公司进行参访，当时有来自华盛顿、波特兰、温哥华等地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在公司外集会抗议，要求习近平改善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通过重启对话来缓解西藏紧张局势。参与活动的华盛顿西藏协会媒体联络人金巴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在得知习近平将参访波音和微软公司的计划后，上百名藏人们便组队前往两地开展了抗议活动。在下午与微软公司前举行抗议时，发现除了藏人外，还有部分华人以及该公司的员工也在进行示威。金巴说，当习近平乘坐的汽车抵达微软公司前时，我们立刻挥舞一面大型的西藏国旗，高声呼喊出习近平尊重人权、习近平还西藏自由等等，进行了抗议。另据博讯报道，9月23号当天，习近平在访问林肯高中时，也同样遭到了该校美国学生们的抗议，导致习近平只敢接见就读于该校的中国学生。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境内藏人歌手瞿飞演唱的歌曲《未来》，歌词唱出了山区藏人将共同保护西藏语言文字的决心。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丽。